我们看到这个王夫人下面讲的话越来越不堪啊，她说我好好的一个宝玉，如果叫这个蹄子勾引坏了，那还了得？这句话仔细的去玩味一下，一个母亲明目张胆的在大众面前说，这个丫头长得太漂亮，那我统共就这么一个宝玉，我的儿子如果被她勾引坏了，那还得了？她从来没想到儿子会去勾引别人，她想到是别人勾引她儿子。所以我相信这个是非常有趣的观点，所以《红楼梦》拿来好好做现代的很多心理学上的思考，我觉得是极重要的一本书。那甚至对有这样情节的朋友来讲，其实我觉得都是一个有趣的反省的机会，就是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现象，就是为什么这个母亲会有这样的语言会出来，我的儿子宝玉如果倘或叫这个蹄子勾引坏了，那还了得？所以他就叫自己的丫头来说，吩咐他到园里去，只说我说有话问他们，留下袭人麝月服侍宝玉，不必来。好，有没有发现他要开始赶人了？可是麝月袭人都笨笨的，所以他们两个没关系，他们两个就留在宝玉身边。所以我们看了都会偷笑，因为那个笨笨的刚好是勾引他儿子的，或者说被他儿子勾引上的。那其实我们也许不应该用 他的语言，因为他的语言本身已经是不健康的。因为我想青春期的男孩女孩他们有他们的吸引，那勾引这个字恐怕已经是一个偏见，已经是一种偏见了。那么因此他就说这两个不用来，笨笨的不用来，那其他的叫他们来，有一个晴雯最伶俐，叫他即刻快来，不许跟他说什么。这个时候等于是一个突袭检查，因为王善保家讲了一些谗言，所以王夫人要突击检查，所以叫他立刻来，不要告诉他什么事情。小丫头就答应了，走入怡红院，刚好晴雯身上不自在。好，注意一下，晴雯这个时候在生病，所以她真的很倒霉，因为生病的时候其实仪容啊什么都没有平常那么讲究，所以她是从床上被拉起来，就说夫人要你立刻去。所以正在睡午觉，睡午觉睡了一半，那正在发闷，听到小丫头说夫人找她去，只好随了她来。那素日这些丫鬟都知道王夫人最讨厌娇妆艳饰语言轻薄的人，就是打扮太漂亮啊太爱化妆的这些人，所以晴雯也不敢出头啊。晴雯平常知道王夫人有这种心里面的情节，所以也不太敢打扮。那今天因为连日不自在，没有十分装饰，并没有什么化妆啊，因为生病生了一段时间又在睡觉刚起来，他想大概没有什么关系。我们知道晴雯平常真的爱漂亮的，就是我们看到他看病的那一段，那个两个手指甲留到那么长，上面用凤仙花染得红红的，这个晴雯绝对是爱漂亮的女孩子。可是她也有她的聪明，她觉得这个爱漂亮是她自己的事，那不要在王夫人面前太露出来。可是这一天她觉得自己生病生了这么久，大概没关系啊。所以我一直要提到说，《红楼梦》其实一直在探讨一个主流文化回避的问题，就是美是不是就是罪恶？为什么一个文化会把美视为罪恶？那所有的长得美的女性都是祸水，在所有的历史的教育里面，从小就给你这样的教育，那这个是蛮奇怪的。那么使你对于一个身体的美或者美的追求这个东西，或者对花的灿烂，其实都有一种恐惧感啊，觉得好像美先天就带着邪恶要来啊。所以因此这里面又碰到了这样的问题，所以晴雯被叫过来以后就到了凤姐房中。好，下面看到王夫人眼中的晴雯。王夫人看她钗堕冰松，是头发梳得松松的，那个钗如果你头发梳得很紧，那个头发钗插在里面是紧的，钗堕就有一点斜下来，就是不端正，山垂带退啊，就是衣服有一点大拉拉的垂在那边，衣带没有绑紧，这都有一点让你觉得好像性的诱惑的意思。可是我觉得这里面纯粹是一个妈妈的主观，就是她其实是生病生太久，而且刚刚睡午觉被抓起来，所以大概身体的那个感觉，就是尤其是因为有人已经讲过了，讲过她什么两个烧眼睛怎么样怎么样，所以她王夫人是非常先入为主的，她的耳朵太软啊，一听到别人讲她就已经先入为主，所以晴雯其实注定这一天不会有什么好下场，因为所有的语言在王夫人的耳中已经是要整她了。那有春睡捧心之遗风啊，春睡捧心都在讲古代的这些美女啊，就是娇滴滴的或者是有一种体态上的美。 那而且形貌形容面貌刚刚好是上个月那个人，就是他上次看到在骂小丫头的那个人，那不觉勾起方才的火。这个火到底是什么火，我们搞不清楚啊。就是王夫人为什么一肚子的火，那这个火是因为那个绣春囊就开始引发的，因为有一个性的这个事情在大观园里面爆发了，所以他一肚子的火，那这个火就开始乱烧，烧到王熙凤那边，现在又要开始烧到晴雯的身上。那王夫人原是天真烂漫之人，喜怒出于心意，不比那些誓词演绎之人。好，这里面像赞美又像批判。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觉得曹雪芹如果是贾宝玉，这段话是在讲妈妈，所以我会觉得所有《红楼梦》里面讲到王夫人的部分都很委婉，因为毕竟是母亲，所以他会说王夫人天真烂漫，就小人一讲的话他就相信。可是其实这个话可以讲重的啊，就是耳朵这么软，然后小人的谗言一听了以后就信了，然后憎恶所有的美丽的东西，那这是讲重话。可是我相信我讲我母亲我大概也不会这样讲，就是觉得说他太天真烂漫，就是因为没有心机，所以别人讲了什么就相信了什么，然后高兴跟不高兴很容易就表现出来，也不会掩饰，所以现在真怒攻心啊，就觉得真怒就是他觉得这个丫头就是一个狐狸精，就是勾引我的儿子的，所以真怒攻心就勾起往事，就冷笑道：“好个美人！”啊，我应该用这篇来写一个论文，就是“好个美人”是四个字，四个字可以是赞美，对吧？我们说，哎，这个好个美人真漂亮，可是这里面完全是罪名，可以懂吗？就王夫人看着晴雯说“好个美人”的时候，这四个字是罪名，就是你怎么长这么漂亮？啊，好个美人，所以你会觉得这个罪名里面是不需要内容的，只有一个人字是内容，就是美，你怎么那么美啊？好个美人，真像个病西施似的啊，就把它比喻古代的这些美女。那西施是可以亡国的，所以一个妈妈怎么会容许这样的人在他们家里面啊，破家亡国的。那他说你天天做这些轻狂样给谁看，注意一下这个语言啊，你天天打扮得漂漂亮亮，这种轻狂的样子你要给谁看。其实我们小时候常常听到这种语言啊，就是女性在批评女性的时候这种语言常常会出来啊，你做这个轻狂样子给谁看，你干的事打量我不知道。我想读到这里你就觉得真是委屈到极点，因为晴雯所有的读者都知道她什么事都没有做，她只是替宝玉补衣服。那么因此我们就会看到这个母亲心里的偏见是这么深的啊，就是你干的什么好事你以为我不知道啊？打量我不知道，我且放着你自然明天揭你的皮。那就问他说宝玉今天可好些，因为宝玉不是生病吗，被吓坏了生病，他就问他说宝玉好一点没有。晴雯真是聪明到极点，晴雯知道说这是一个陷阱，他就说宝玉的房里通常都是那两个笨笨的去，我是不太去的，真是一个聪明的女，可是还是逃不掉。其实蛮懂得这个母亲的心理，他就说我不太去他那里啊，他就知道有人暗算了他，所以虽然着恼不敢作声，他聪明过顶，那听到妈妈问宝玉好一点没有，他就不肯以实话相对，他就说我不大到宝玉房里去的啊，我不大到他房里去，又不常跟宝玉在一起，好歹我也不能知道，那要问的话要问袭人跟麝月啊，你觉得那两个笨笨，那两个藏在他房里，我是不太去的。王夫人还要继续陷害他，就说这就该打嘴，你难道是死人，你不是丫头吗，你丫头就是要服侍少爷啊，那要你做什么，你为什么不到他房里。那晴雯说我原来是跟老太太，我是老太太的丫头，贾母能干，所以贾母身边是容得下晴雯这样的人，而且他觉得晴雯非常好，他最疼的孙子他不放心，他就把晴雯拨到宝玉的房里。有没有发现那个态度是跟王夫人不太一样的，所以我会觉得王夫人自己本身的自信不够，所以她会防范，可是贾母没有，贾母觉得晴雯是非常好，所以一直到后来晴雯被赶走死掉，消息传来，贾母还叹息说从小看她很好啊，怎么会这样子，就是跟你们讲的不一样。所以其实我一直觉得贾母是一个非常清楚的一个人啊。她说我是跟老太太的人，那老太太说园子里空大人少，那宝玉会害怕，所以就拨了我去在外间屋里上夜，那不过看看屋子啊，这是晴雯在骗王夫人，就是我就是来看看房子，那我不太碰宝玉的，那我原来回过老太太，我很笨 也不能服侍。那老太太就骂我说，又不是叫你管他的事，要你伶俐做什么？我听了这个话我才去的。不过十天半个月之内，宝玉闷了，大家在一起玩一会儿就散了。有没有发现他说谎了？他其实24小时跟宝玉在一起，可他说我十天半个月我才见一次宝玉，就其实是解除王夫人这个母亲的情结。可是晴雯这么聪明解不掉啊，因为那个母亲的防卫性这么高的时候，怎么解都解不掉。所以他就讲说，宝玉的饮食起坐，上一层有老奶奶老妈妈们管，下一层有袭人、麝月、秋纹几个人。那我闲着还要做老太太屋里的针线，因为她的名额编制是在老太太那边，所以她绣花又绣得好，所以老太太那边需要的针线活她也要做，所以我就不太管宝玉的事啊，宝玉的事尽不留心。你看到晴雯最聪明是下面说，你这个做妈妈，你如果怪我，那我以后就多管一管，我就在她旁边帮她铺床叠被子啊，那个妈妈吓死了。所以这是晴雯极聪明的部分。所以我们常常会觉得年龄相差这么大，我们会觉得这个小女孩是要被陷害，可是其实晴雯比王夫人聪明得多。她王夫人信以为真，就赶快说阿弥陀佛，你不要接近宝玉就是我的造化了。看她的那个情节又透出来了，她就想说阿弥陀佛，还好你没碰啊，你没有接近她，那你不接近宝玉就是我的造化，不劳你费心。既然是老太太给宝玉的，我明天回明了老太太，这里还是有一个尊重，因为老太太是她的婆婆，所以你是老太太的人，所以我要先回报老太太，那我再撵你啊，就是还是有一点在责备她。所以就跟王善保家的说，你们进去好生防她几日，不许她在宝玉房里睡觉，等我回过老太太我再处置她。然后就喝声啊，就是大声的命令说，去站在这里，我看不上这个浪样。所以我很希望大家能够把这些夫人们口中的情绪性字眼挑出来，骚啊、浪啊这些字，你会发现都是对性的防范。那这些字眼在我们今天社会未必消失，所以它其实是有趣的，就是它对主流文化去反证一个主流文化对性的恐惧是非常有趣的一件事啊，就是你就叫他走了就好了，那你干嘛说我看不惯这个浪样？谁许你这样花红柳绿的装扮啊？其实我们知道《红楼梦》里面这些丫头其实大概都是红的袄配绿的裙子，每一个都是这样子，可是因为她有主观了，她已经有了偏见，所以她就谁准你穿这样花红柳绿的。晴雯只好出来。那晴雯是一个有个性的女孩子，她不是那种能够忍气的人，那一气非同小可，一出门就拿手帕握着脸，一头走一头哭，一直哭到园门去。那我会想到我们在中学的时候那些被剪了头发的女孩子的那个样子，其实你就觉得好委屈，因为她也不过就是爱美一点点，然后可是那个责备是她承受不起的啊，可能就加了很多道德的批判上去。所以因此我觉得这个行为恐怕是这个大文化里很难去检查的啊，就是怎么样去把一个青春期的一个孩子不要去加上这些罪名。我觉得晴雯这一段的委屈是最悲惨的一部分。